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令人同情的士兵。我去德格寺时，看见解放军已经住进了与德格寺相邻的德格杰康。其实见到共产党军人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恐惧，没有什么坏的印象。他们只是军人，做他们自己的事，在德格杰部的宫殿下玩，其他什么事都不管。我们还很好奇地偷偷从窗户看他们，觉得他们很可爱。他们放电影、唱戏等等，藏人看着也很开心。解放军放了很多电影，主要放映的是军队背包行军、枪战之类。我们都很惊奇，看电影的人多得拥挤不堪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电影。之前解放军来时，我们觉得中国人好像不是人，因为他们穿军服或干部服，藏人若穿这种衣服会被认为不好、可耻，所以我们觉得穿这种衣服的中国人就像不是人一样。但他们唱戏时穿了大褂长袍，看了他们穿戏装唱戏以后，我们想，哦，原来中国人也是人呐，我这样想过。除了这些驻扎在德格杰部颇张的军人，还有更多军队陆续开进德格，马和骡子都拖着大炮等武器。他们并不住进德格颇张，而是到巴兰达扎营。这些军人好像被强迫赶着走。好些士兵看上去很年轻、很俊，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孩子，没有看上去很丑的，也没有看上去让人不舒服的。他们不像自愿当兵，而好像是被迫上来的，看上去这是一支没有快乐和幸福的军队。从藏人方面来讲，只要你不把我当敌人，我就不会以你为敌。而且藏人总是习惯同情，爱说可怜呐。所以当藏人看见这些军人，嘴里也总是念叨着可怜呐，可怜呐。我没有跟任何士兵说过话，他们经常换来换去，一批军人最多待一个月就调走，换上另一批。看见那些士兵很快调走，我好奇地问别人是怎么回事。调来调去很繁琐，军人没有房子，他们或借或租人家的房子，走的时候要清点里面的所有东西，移交给下一批人。这些活动很麻烦，为什么不干脆长期住呢？我对这一点特别好奇，多次问别人，大家都回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防止军人和民众发生关系，说军队只能单独生活，如果与民众产生了感情，就会有不好的结果。这些士兵很年轻，而且很可爱，不像打仗的人，也不像为了工资或吃穿而当兵的。要是这些军人和当地民众接触久了，产生了感情，就可能产生复杂的想法，不忠于军队。所以军人们连笑脸或善意的表情都没有，大家都这样议论，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缘故。其实，我们跟他们之间没办法产生什么联系。共产党要他们遵守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，我当时都能背。从三大纪律内容来看，军人不能做任何事，连老百姓的一口饭都不能吃。如果河里有鱼，中国人本来是吃鱼的，因为藏人不吃鱼，为了防止吃鱼激怒藏人，使藏人对中国人产生坏印象，那么他们就规定现在不能吃鱼。这说明他们对藏人的提防程度很高。我当时非常怀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们觉得 他们怕军人和民众产生感情后，将来就对民众下不了手。没有感情的话，打、杀什么的都很容易，所以他们要保存好杀人的工具。若是藏人、中国人面对面真诚交流，就会发现人与人都是一样的，就会了解到中国人和藏人之间并不是斗争与被斗争的关系。然而，因为共产党要夺取西藏，他们的军队是打手，藏人是被打的对象。当时共产中国人的力量还有限，还没有能力暴力强制，所以只能诱骗蛊惑。大量银元运往藏地。那个时期，共产党还把如山的银元运往藏地和拉萨，银元转运站康定有一个，甘孜有一个，德格附近拉日格也有一个银元转运站。我去过拉日格转运站，住在那儿一个人家里，有一个中国女子也住在这户人家里，她负责银元转运的交接，晚上回到住家。她不会说藏语，我们也不会说汉语，看样子这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女孩，温文尔雅，白白净净，很漂亮。我们觉得她好可怜，一定是被迫离开了父母。中国实力那么强，但落到个人身上还是很令人同情。我们一句话都说不上，直接把饭递给她，打手势交流。我也有朋友去托运大洋，每头牦牛的运费是160个大洋，很多牧民就去运送大洋，很多自己没有牦牛的人也去牧区买了牦牛运送大洋。租一头牦牛到拉萨的运费实际上就相当于托运的大洋了。有人是这样运送大洋的，先把所托运的银元用来在康定买茶叶，也在德格本地进一些货，运到拉萨后卖掉货，再交还银元。1950年接到托运大洋的活，可以在5758年再交还大洋。做这种买卖的都是当时藏地的大商人。那些运送银元去拉萨的人，到达拉萨时刚好是冬天，牦牛没有草吃，结果大多牦牛都饿死了，所以当时好多运送银元的人无法返家。另外，解放军的食物、物资什么的都需要托运，我也亲眼见过运送猪肉、鸡、鸭肉等物资，都是往昌都那边运，有数千托，很多人都去挣这个运费，能挣不少，所以大家都觉得手里很有钱。人很容易被眼前利益所左右，不考虑整体长远的事，眼光长远的人很少。中国共产党非常懂这一点，将大把大把的银元运往藏地，毫不吝啬地给那些有地位的藏人。所以当时流传一句名谚，共产党比父母还亲，大洋多得像下雨，以此来讽刺那些看见钱就喜欢共产党的人。藏人败了，中国人赢了。从解放军一进入德格，我们就从过往的人或多或少风闻一些消息。金沙江沿岸很多渡口都被解放军占据了。1950年5月7日开始，解放军跟西藏噶夏政府开战。我记得当时带领解放军的有个叫吴忠师长的。解放军从金沙江的曲科渡口、安曲渡口、刚托渡口、博布渡口、奔康、觉替刚这些渡口同时向西藏进攻。在打仗的时候，解放军的物资大量运入，消息就是从运送物资的藏人那里传来的。 我家也有署名去运送物资，回来时不仅带来各种消息，还带来了很多米回来。我们听说，虽然藏军抵抗了，也杀了很多解放军，但总的来说，藏军一路惨败。在金沙江上游，木西代本带领的藏军打了一场惨烈的，也是最大的仗。又听说，驻守在德格寺和嘎托之间，嘎琼代本的藏军也被解放军摧毁。还听说，在公爵夏忠代本的队伍在跟解放军作战。也听说，在芒康，嘎松汪堆的部队向解放军投诚了。我们麦秀的大户席尼家、席木家、尼仁家、普马家等等，这些大户都在讨论这些事。这些有见识的人都认为，有外国人福特在昌都做通讯，相信他有能力与拉萨保持联系，而拉萨会有能力解决中国人的，因为西藏政府有枪支弹药，还有英国、印度的帮助。这些有见识的人多数都这么看，可是我家里的人并不这么乐观。我们认为中国人来了我们就完了，唯有祈祷这些中国人不会给我们制造痛苦。我们继续自己哄骗自己，相信中国人传单上说的热爱祖国，就是让我们热爱德格，我们就这样愚蠢。那时我住在寺院，僧人们都很恐惧，僧人们确信共产党是灭佛的，吃人肉吃马肉的，但仍有很多人对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条还抱着空空的幻想。共产中国人之前散发的传单蒙骗了很多人，而我的结论是，总的来说，中国人来这里就是给我们制造痛苦和麻烦的，有一场灾难不可避免，可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，只能忍着。打了几场仗以后，西藏政府军就投降了。1950年10月19日，解放军占领了昌都，抓了阿佩阿旺静美。后来有一次我去昌都，认识了一位叫卓玛琼措的女子。这个女子很聪明，思维也很清晰。她年纪比我大一点，是巴塘人，她懂一点汉语。昌都战役时，她为解放军做过翻译。她很清楚嘎琼代本战败的情况。一旦我们谈到跟昌都战役有关的事，他就会谈到这件事。嘎琼代本的部队是在觉奔那个地方败的，解放军在一个晚上袭击了嘎琼代本的军营，袭击时嘎琼代本的太太以及三个乳本都在睡觉。嘎琼代本的太太和他怀里抱着的孩子被杀了，还有两个乳本也被杀了。嘎琼代本和另一个乳本逃走了，军营里的藏军被杀的杀，抓的抓，嘎琼太太和小孩的尸体，还有太太的衣服首饰一起被埋在一个山脚下。军营里所有的物资财产就任由当地百姓去拿，过了几个月才拿完。卓玛琼措讲到这些的时候还说，我知道嘎琼太太埋在什么地方，首饰跟他埋一块儿，我们去挖吧。虽然路途不是很远，但我没有去。卓玛琼措在昌都一直待到1957年，后来也流亡到印度，在平措林去世。藏军的惨败使我们都很震惊，虽然我们认为德格是一个王国，不直属噶夏管辖，但当解放军打败藏军的时候，我们感到非常痛苦。藏人败了，中国人赢了，西藏沦陷了。127页， 德格王国的王权就这样消失了。随后，西藏与中国签订了17条协定，有些签协议的西藏代表起码经过德格，阿佩他们就是从我们那里过的。人们议论纷纷，说阿佩他们是去北京解决问题的，是签协议的，问题解决后中国人就会离开。也有好多人认为，虽然中国人要占领西藏，但不会制造苦难。比如在中国人商店买东西，不管是大人物还是一般人，价格是一样的。以前我们有些商人却是见人说价，可是在中国人的商店，像老虎一样的人进去，10块钱的东西就是10块钱，一个黄毛小儿进去也是10块钱。藏人觉得这很好，用不着讨价还价。大家认为，从这些方面看来，中国人是不会制造苦难的，我也这么幻想过。随后，我从德格去卢霍，看到解放军走到哪里就把路修到哪里。这时共产党正在筹备建立各州县，路已经修到离大金寺不远的荣巴岔了。路上有汽车开来，民众很惊奇，所有人都跑上路看汽车，修路的全是中国人，专事修路，跟藏人没有任何关系，也没有藏人修路。从甘孜到卢霍，路基本上已经修通了。在甘孜还修建了一个飞机场，这个机场在1952年修成，偶尔还会看到飞机起降。我也去了这个机场。1952年，这些共产自治州和县建立了起来。甘孜自治州、德庆自治州，甘孜州当时有25个县，阿坝州下属有13个县，德庆有3个县，木里有16个乡等等。对各地有地位的人，他们就给封了县长、区长、科长之类的头衔，给我父亲封了一个科长。共产党还给这些带头衔的人发工资，我记得最高是每月96大洋，这在当时很高啊。只要杰布本跟共产党合作，那民众当然要跟着合作。就像现在达兰萨拉，也是上面的人说什么，下面的人就追随。那么杰布本当了县长、区长、科长之类，民众肯定也会听从他们的。没有建立州县前，大军包围着，需要房子，需要藏人差役等，就要求德格王子发布命令。德格王子不能对抗解放军，只能服从。随后共产党建立了州县，德格已经被分成了5个县，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州县的方式运作，有州长、县长、科长等各级官员，权力到了各级官员那里，藏人的每个人就自然属于各州县管辖。德格王国的王权空了，德格王国就不存在了。德格王子已经什么权力都没有了，他的影响力逐渐消失，自身处境也很危险。当时他很年轻，没有什么职务，他还继续住在德格坡章里，民众还是很尊重德格王室。德格王子对各寺院的布施还能正常进行，中国当时还没有禁止布施等宗教活动。德格县政府在王宫附近，县政府大楼是一座新房子，而德格王子的权力就这样消失了。共产中国人还到处贴满了党领导人的画像，史达林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林彪、贺龙、彭德怀、刘少奇什么的，也放电影讲关于他们的事。藏人把画像上的人当成有加持力的喇嘛上师， 屋子里贴了一圈这些照片。史达林最有名，列宁没有那么大的名气，邓小平那时还不为藏人所知。人们还会唱毛泽东、朱总司令、史达林的歌。牧人在山上大声唱这些歌，农村人也唱。一般人认为唱这些歌好像有加持力，拜这些画像也像受到加持一样。我看见那些画像，觉得画像上的人很帅，也觉得他们不是一般的人，但我不想唱那些歌，寺院里也没有僧人唱那些歌。中国人开始教我们这样那样，要我们改变传统的劳作方式。他们要求藏人种农田时，把用惯的传统犁换成中国式的，开一些小方块田示范，施肥、种蔬菜都按中国的方式。比如中国人把人粪收集到一个坑里，然后施到田里，而我们那的人绝对不会把人粪浇到田里，藏人觉得很脏，无法接受，所以藏人不理会这种宣传。我们还是按以前的传统方式耕作，他们也对藏人传统的放牧方式等提出了改变。这类运动一个接一个，一直到1955年都有中国人干部宣传他们的方式好，但他们没有强迫我们。我没听说过，也没感觉到过中国人认为我们野蛮，相反藏人倒认为这些中国人野蛮。我们自以为有佛法很了不起，在藏人看来，不信佛、不信因果律的就很野蛮。另外，中国人吃鸡，藏人不吃有爪子的动物，也不吃有上牙的动物，故而不吃马、驴、鱼等。我们那里认为吃这些东西就很野蛮。被活埋的解放军。也是中国人在朝鲜打仗的时候，共产政府搞了三反运动，他们已经解放了西藏，州县也建了。现在达赖喇嘛去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要见毛泽东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相信会有好的结果。达赖喇嘛赴北京时，中国人对藏人封锁的消息直接就去了，没让民众朝拜。1955年尊者回来时，到了康区和安多很多地方，如拉布楞寺、塔尔寺等等，凡公路修通的地方都去了，也来了德格，到了德格寺。当他到德格寺时，民众人山人海的去朝见，他们骑的马都没有地方安置。我是德格王子的官派迎请代表之一，代表德格杰部下属的寺院。我们穿上了最华丽的僧服，骑着马去的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。我高兴极了，以为西藏是西藏，中国是中国了，清楚地分开了。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大约有100多人。这些噶夏官员穿着黄绸官服，每2个人一辆吉普车，排成一溜开过来。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，我很惊奇，也很自豪。这些官员的车队过后才是尊者的车队。达赖喇嘛在这儿停留了3天，第一天是民众迎接他到来，第二天是在德格寺举行的长寿灌顶法会，非常盛大。德格王子那天穿着德格杰布服，德格的本门都参加了法会，中国人一个也没有。第三天是去参观唐东杰布拉康。在尊者去唐东杰布拉康时，民众都一一拜见了尊者，拜见时他们的佩刀和火镰等物都取下放在别处。拜完达赖喇嘛以后，很多人马上就离开了， 没有来取回自己的佩刀、火镰等物，因为人有吃的，马却没有吃的，所以人们要快点离开。那些人见到了尊者，高兴的啥也不管就离开了，结果佩刀、火镰等私人物品堆了满满一屋。我亲眼看见那个屋子里堆满了信徒的东西。第四天，尊者出发继续向拉萨走，民众把他们的马拴在巴兰扎村和下面的另一个村子里，然后步行到尊者启程的地方。尊者离开时其实没有多少民众，因为大家已经拜见过了，已经很高兴了，不会说达赖喇嘛别离开这种话。尊者要回到自己的首都，我们应该欢送他。我们觉得尊者回来了，已经把西藏收回。博是博，家是家，西藏是西藏，中国是中国了，所以大家都高兴地欢送尊者。德格穷人大会，拉萨歌舞升平。1955年，中国人开始了在德格搞民主改革，他们把藏人分成两个阶级，翻身农奴阶级是干净的阶级，地主阶级是肮脏的阶级。搞宣传的人连续五六个小时演讲，我们不得不听。他们说，过去地主压迫剥削人民，国民党是恶霸统治，宗教是欺骗人民的，没有今生来世。佛给你吃的吗？佛给你穿的吗？总是讲这些。他们反复说，民主改革的目的是要走社会主义的路，社会主义再进一步就是共产主义。那时候东西都是大家的，随便用，所有的工作都由机器来做。有一种技术可以把中国炎热地方的气候搬到西藏，把西藏的凉风搬到中国炎热的地方，创造出一个均匀平衡的状态。我们不知道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，好像就是极乐世界似的。1955年年底时，在德格府召开了一个穷人干部大会，我们村的扎西、多嘎、朱塔等因为穷成了翻身农奴积极分子，被点名叫去参加了穷人干部大会。我不知道他们穷的具体原因，但他们都是没有立场的人，轻飘飘不稳定，而且他们年轻，也许以为将来会变得很好。共产党专门找的就是这种人，所以他们成了积极分子。他们从穷人干部大会上学习怎么批斗。大会结束以后，这些经过大会培训的穷人干部就被派到各地，还给他们发了枪，去教各村的人怎么批斗，开展民改。本村的不会派回本村，而是派到别的地方。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做法，大多数人只好服从，如果不积极，你要么受惩罚，要么进监狱。在恐惧没有自由的情况下，大家都争取当积极分子，都生怕自己不是积极分子。谁都不想挨批，那就争取当积极分子，也有妇女积极分子。可假如你家亲戚中有大户，那你就没资格当。比如说我，就算想当积极分子也没门。穷人大会是在德格府召开的，当时我也在德格首都，我父亲已在前一年过世。由于我是邓阔之子，德格王室派我前去拉萨，告知嘎夏政府，中国人在德格搞民主改革运动，我们想抵抗，请求嘎夏借武器给我们。拉萨的情况比德格好一些，在布达拉宫和大小昭寺都共有上千盏酥油灯， 而那些贵族官员们正在大兴土木盖房子，到处都有打夯的歌声。我是专门前去拉萨，想告诉嘎夏，中国人要民主改革了，要消灭农奴主了，可是没人听。相反，嘎夏的贵族官员们大做买卖，盖新房子，唱歌跳舞，一片歌舞升平。我在拉萨待了19天，求告无门，除了去拜大小昭寺和布达拉宫外，我无事可做。我想，看来西藏真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吧。再加之找不到任何部门诉说德格的情况，没人理，我就回德格了。麦秀的批斗会。返回家乡时已是1956年初，民主改革运动已经开始了。运动中，批斗会的指使者是中国人，批斗会的组织者是参加过穷人大会的藏人干部。会后，他们被派到各地教民众怎么批斗。麦秀的批斗会是在麦秀一个叫索姆坡章的官寨里进行的。官寨里先是住进了一个藏人区长，叫多嘎，他们召集了麦秀所有人来索姆坡章官宅开会，官宅外有军队包围。到批斗会后期，连多嘎区长也挨斗了，他自己也挨斗了。当时还基本没动寺院，没要求僧人去开批斗会。那时我是宗萨寺的僧人，我家里被叫去挨批斗的是我大弟弟。虽然我在寺院，但寺院离我家很近，每天可以回家。大弟弟每天在索姆坡章挨完斗回来，我是从他那里得知一些批斗会的情况。弟弟性格比较沉默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心比较宽吧，问一句答一句，说的也不是很细。他说，批斗他们的人是夏青、夏桑格列、彭措马、波日马等。会上先是让本门坦白交代自己是怎么剥削农奴的，让他们承认罪行。我弟弟那时23岁，批斗者就说，你父亲曾经如何如何剥削农奴，现在你要交代从你8岁到今天剥削农奴的情况，交代了你就走白路，不交代只有黑路一条。在我们村，除了我们几家化成地主，其他的村民都化成翻身农奴。挨斗的人有时站在中间，有时跪在中间，批斗的人围成一圈。挨斗的时候你要低着头，点头说批的对。有时候会挨打，打人的是本村的翻身农奴，大多打得不重，但有的人打得很重。指使他们打人的是穷人干部大会培训后派来的外来干部，有时候是一个一个挨斗，有时候是2-3个人一块挨斗。有时候弟弟回来庆幸地说，今天没有挨斗，因为挨斗的人很多，今天幸运没有轮到他。有的人过于恐惧，就承认说自己如何如何剥削了农奴，结果一旦承认反而挨打挨骂，没有什么宽大处理。还有些人被说成有罪，押送到德格县城去了。就这样每天开会，花样百出，开一整天。参加批斗会的人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骑着马要走3-4个钟头，当天的会结束后他们才能回家，第二天一大早又要来开会，整整持续了1个月。我们有个亲戚叫巴丹，由于每天这样参加批斗会，有一天开完会回家后就躺在床上，没有任何病，任何征兆。早上家人叫他起床时，发现已经死了。开批斗会那阵，正是该播种的时候，但是没有人种， 因为大户人家都在挨斗，而农田当时还没有分给民众，所以空在那里。我妹妹当时才11岁，虽然弟弟每天挨斗，但我不记得妈妈特别为弟弟担心过，大家的命运都一样。妈妈担心的是家里每一个人，每个人都只有对将来的担忧和恐惧，怕得好像做饭点个火，都怕烟从烟囱冒出，招来什么祸事。但即使这样，妈妈每天照常念经祈祷，只是声音小了很多。整个社会的人都变了，言行也变了。天大的压力，让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，已经没有好坏之分，没有讨论是非的余地了。我家的30多户属民，以前我们关系很好，但是迫于恐惧和压力，他们就来斗我们，给我们安上农奴主、剥削阶级的名。弟弟挨斗以前，本来跟他们都是有说有笑的朋友，开了批斗会后，大家都不敢跟他说话了，连对他笑都不敢，更无人登门拜访了。有一户属民住在我家旁边，进出都要从我家门口经过。以前我们两家关系好的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批斗会那阵，他们经过我家门口时，就威风凛凛地走过，见到我们时脸色很难看，怕别人看见他们向我们微笑，受到惩罚。还有一户属民这样做，是因为他们就可以成为积极分子，觉得很光荣。以前有说有笑，批斗会后对我们就像对仇人一样了。这样的人很多，我举例的这两户人后来也流亡到了印度，一路上我们是一起跑的。Thank you.